老师，我大概做个介绍，就是他可能是在那个二战以后，在那个美国就兴起了一股那个身心灵的热潮。那时候的，
身体的身吗？
身体的身，灵性的灵，灵魂，这个灵魂的灵，就是有过这样子热潮。然后这个热潮呢，有所出现了。美国的各种现代的这种心理学的各种流派。也包括我们当时在50、60年代出现的嬉皮士，都是在这个时代出现了一大波的一些东西出来。出来以后，在那个就近代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些的身心灵的这些东西，包括也融入了咱们的密宗的有些东西，还有印度的一些东西在美国很盛行以后，改革开放以后呢。它随着那个这几年又开始回流到中国，然后在中国形成了一股很强大的那身心灵的一些热潮，而且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现在越来越热，因为大家现在遇到的生活中的痛苦也比较多，那很多就像我现在周围的很多人的话，他就想那个，我现在有这么多痛苦，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我要就是有人帮我离苦得乐，或者找到那个解决我痛苦的办法。所以现在市面上有股很大的一个热潮，就是身心灵，而且现在的收费真的是，
不会哈。
收费，而且是非常非常高昂的。那有些导师课、大师课，我知道他们有些追的，有的话就是一堂课可能10万块钱的都有的，然后那个少的话，一堂课几千块钱的这个都是很正常的。所以现在这个是一股热潮。
问题解决了吗？纠
问
结。
题的话，有些可能因为我在这个里面也时间长，就是那现在才知道，他永远是在那个就是，我老师说应该
思维层面。
是思维层面，他是在他没有，他没他就还是在那个好坏的那里面
不过
那
那
个，
不是思维层面。
在好坏的那里面解决，他没有跳出打破那个，我不知道用
能
什
所
么
能所能所。
应该打破的就是好与不好的那个跳出这一块。我是感觉还是没有，但是我这边周围的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来的，因为他们找我要解决这些问题，大概是如此。
他可能坐下有很多，现在有很多就是跟他一样有困惑的人进到了佛法里面。听李华说，我们是北京还是河北啊？估计也是这个，就是你们说的这个系列的，就这样的人，一请心经诀引都能请上百本。我说为什么学这个呀？
好几百本，上次
好
发了
几
好
百
几
本，
本。
好几百本，我听了，哎呀，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在。
是很大的一个群体，非常大。就是而且现在就是随着现在就是，而且这个年龄跨度的话也是比较大。现在我是说，像我们现在过来的这些群体的话，就是有些现在小孩也是，像现在国家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比较关心的。那在学校的话，其实很多学校是他是有心理医生的，但是小孩子他们不去看心理医生，但是他们就有了这种意识，因为他要是到学校的找心理医生，家长就知道他有问题，他们不去找，所以有些孩子他知道以后，他就在社会上找各种渠道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现在小孩子的问题也比较多，然后到达。再大一点的项目，我遇到的很多阿姨60、70岁的，他们也有这些，反正那个年龄层是蛮大的，都遇到这个生活的各种的痛苦，特别多。
现在
这一批人不少，但是呢，
对，
我刚才听你讲的，好像是他们没有接触佛法。
是，因为你不说像我自己一样，
他们先进来。
我自己从小是因为对这个佛法我比较。我最初的我是从小，因为可能，懵懵懂懂的话是喜欢这些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渠道。我记得我对我印
懵懵懂懂的喜欢佛教，
不是渠道。现在有网络，你可以收缩到佛教的基础知识，
对，但是
直接认识认识。
那时候就是我记得我16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是那个蔡志忠写的那个蔡，然后我也想
蔡
是蛮的，
志忠，蔡志忠，我知道。
然后后面是，我这几年事情走过来就是。也是这样，我在听，
我给你推荐一本看看，《学海慈航》。《学海慈航》是个比较基础的，
初级
比较基础的。
我早一点就非常受益。
然后我就把那个 我是这个这样，我才听那个您讲的那个心天上的一些东西，我一听就感觉出来，他可能大概听的不是说特别细致吧，就是感觉
我说话就有局限性了。不像觉海慈航那么些那么深入那么明白，我说话局限心中心法，对，坐修心中心法人说的，你都没有受法，也没打坐，我说的话参考的价值大，
好久了，
那你可以，你可以，就是那你个人领对呀、啊，那个还有，要假如不是修心法的，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张立刚他们原来有，就是就像我们这样不分阶层。后来有青年组，李华也知道，还有初中组，现在还有儿童组，我就觉得这个事儿。
那你这样，你有空跟张立刚聊聊。
不是，我知道了，行，知道了。他那就是这样。
师傅是这样，
都是学
佛。我家师兄他现在开的那个身心灵课程，心理咨询，找他人特别多，然后他也介绍了好多好多师兄灌顶了，其中有一些修了一段时间，他就不修了。
对，
还有人还一直在修呢。
他找，就算在心中心法里找，也得找他用得上的人。随便拉来一个能行吗？
找啥呀？
他用得上的。
他没有说找，他是找
啥。就是他，对，希望家师兄觉得这些人的问题只有佛法能解决，所以他就推荐过来。
早晚可能就是能解决，早晚能解决。嗯，只要按照佛说的这个方案能出了。
对为师不就是万法为师吗？不是认识的是佛法是为师，应该要是跟唯心唯物相对说，佛法既不唯心也不唯物，是为师。
慢慢来，
慢慢来，
先弄点基础的学佛是怎么回事？觉海慈航，就他说的学佛要资兼证，印一批，他可能要印嘛，印一批基础的。接引出去的，要不是他们进来，他们好像一头雾水一样的打坐，都断烦恼。他不是，就是说今天学了这个法，明天就断完了，肯定不是这样的。
那这咋样都得有
可能，他是
不可能的。也不是打个三坐五坐就解决了，也是修行久了才能解决。
因为你看我对佛法就是为什么我没有，虽然我自己知道，但是我为什么我没办法走进佛法，是因为。我就是社会上他可能有些错误的知见吧，可能说佛法是烧香拜佛呀，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这么回事，心理感觉是这样。另外的话，如果说我现在今天也有一个问题，如果说我自己读书的时候养成一个习惯，那我就是喜欢在那个书的旁边做笔记。那你好像又听说你不能在那个佛经上读写，好像这是有罪过的。我就现在我就把那个书接回去，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上面那个写字，这个写字是不是有罪？我就现在都很纠结，包括有
看来啊，你入佛门是走的那一条路就会给你灌输，灌输一脑子这种知识。要是走出我们就像这一条路的话，首先都得说学佛对转世成智，
对要
开智慧的，这是主要的。就你说的那一个并不是不要主义，那是比你们这一群人不是你们这一群人，是另外一群人可能走的是你说的那条路，你走的是他们的路。也就是说这样说吧，平民和知识分子咱就用这两群人啊，你走的是平民的路，你是知识分子阶层，你走的是平民的路，你不适合在这儿路，你适合走知识分子这条路。就是开智慧转
开智慧，
一开始就走，一开始就不讲究那么多平民路上那些事。
我加的笔，我学的经，怎么不能加呀？不能加打扮。
我就
放下了。
然后这四个问题我就解决了，因为我
也是这样啊。那你忘了，你脑子里能记完？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昨天我突然想问一下老师，比如说 我这个人吧，能对美好的东西特别是有执着的。你跟我说这个举个简单的例子，
知识分子的特点。
比如说，我说像女同志吧，喜欢美丽，我家里面以前就买好多衣服，后面我是有一天就觉得，哦，这个买了这么，比如说20件衣服，我可能只穿3件，经常穿3件，那我就后面就知道，哦，我平常一个人只能穿3件衣服，那20件是对我多余的。比如说这个是怎么能这样用？你知道，就是我自己身上还很多东西是有执着的，那这个我是怎么发现的？这个怎么发现的？
不是人家对于有钱人，你不要说多20件，你多200件也不算多。
对，
因为他有钱呢，你不能把他推广到那没有钱的或者中间的，不能推广到这里。他不在意那个钱花多少，就可以不重点，就是说不把他当成主要毛病，别认为那个是主要毛病，主要毛病往别处找。也就是说，他不是有钱人吗？就从这方面，就从这个钱。把这个就是好像保留钱的权利上，让他看看是不是就是从这里是不是能找到一条思路，不过于执着他那个钱。
就是说不要执着于这个形式，是在任何件事情上是要有觉知的。
换一个名词，你说有觉知的有道理，换一个名词，在任何情况下，我说世俗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明智。就明知
是
死，要是在佛法里就是都得看智慧。
哎，不能粘着。比如说粘着，你这个东西本来是属于别人所有的，就说那件衣服本来是在那儿挂着的，但是你没钱买，你会想尽办法构思偷也要得，你就没有能力买嘛，都超出你的范围了，你在那儿做文章。产生了贪嗔痴，这个东西要去，并不是说那个衣服多了有什么过错。
就是看到事物本质的后面的那个
真的贪嗔痴慢疑执着，这个我们去掉是这个，这些东西它有什么罪过？它好吃，它有什么罪过？是你心对它的贪着。
就是要发现自己内心的贪着，
修心嘛。
有钱人最担心的是破产，
对，
这个能解决了就没问题了，不对吧？这个就像大楼塌了一样，这可了不得，这个受不了。其实那没钱人呢，他破产以后剩来一点也比那没钱人的钱多，要是保留他那一个好像那个奢靡的生活还是没问题，破产以后也没问题，他就不行了，他就受不了了。
纠结了，
这就是对于他财产的执着，这就是说他破这个执着，开这个智慧才是他修行的目标。
做知音对他的知识，
那这个的话就是在这个也是有好坏，
那不是一下子就破。我们一说破执着是个修行方向，要说真正破掉，那是久久修行才有效果，离开修行不可能有这种效果，光指望明白道理是不管用的。
每时每刻有
安卓。对啊，就是现在那个
修行就是修这个了，对治这个事，对治这个心的修行。修行久了，这个心它就会就是你说的贪着，会明显的，就是不那么严重了。不要说修行多长时间，你可以让那一些想试试的人让他试试。就我们的六字明也不用灌顶，按照我们传的一轨修，不用长时间，3个月。让他3个月前跟3个月后比比他自己的贪心，看看有没有真心。要是没效果，他修心中心法也不会有效。但他那没效果还是原样，那他修心中心也不会有效。要假如有效果，那可以说修心中心能解决根本问题。六字明是指程度上有所改善，他没解决根本问题。修心中心可以解决根本，从根本上破除这个见解。只要肯修，当然修起来并不容易，
别那么急，
很难修起来，就是凭毅力坚持很难坚持。就六字明还好，修心中心法很难坚持。
所以他们原来都追求的是心灵上的一个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正好修心中心。
哎，
你要是这个目的，正好修心中心。
他修心中心呢，又是说是无相，佛法是讲无相的，那这个是核心。你从原来的那个到这个地方要弃入无相， 他是会有一个冲击，内心啊就有个冲击，有些东西把你的东西破掉的时候，你那个人撕裂的时候，他那个不是很一般人能，可能有的人就承受不了就退了。你是第一个当然还好，你要退了你不是底下人都退了，是不是？他是最先就是这一波人最有智慧的那个先进了，所以在学的时候不能着急。他们缺什么三规五戒菩萨戒到这个就是最基本
的。当然要，但是如果他暂时不能接受的话也可以先修。
先修吧。
也就是说心中心法并不是只有佛教徒才能修。不是佛教徒愿意开智慧的也能修。因为什么呢？就他刚才说这个路，刚才说了平民路线，那应该走那条路的有比你这个人群更大的人群都应该走那条路，但你知识分子群可能走那条路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什么呢？你们认为那是迷信，我们偏偏不要这个格式，叫你走另一条路。佛法的根本是开智慧，让你从根本入，不从表面上那个，不从就是不从表面最基础的那个门，不从那儿入。
我说的意思
这样说吧，我们就是说我别不是我自己了，我们都是从那个门，源于老人指的这个门入。老人指的这个门并不是那个清明那个门啊。为什么呢？这个门因为老人本身也没有庙，也不是出家师父。
对。
走那个门必须强调这个，就是三宝的形象先建立起来。先从一步先从这基础开始，那就是那一条路，都重要，这两条路没有不重要的。但是呢，知识分子有另外的路可入，这个路呢，很可能一开始并不是信仰佛教，那一样入，入来以后，一旦进入佛法，就比那个从那门入的是更根本，就是更是信仰的深刻，更是如此。
我说的意思是他那一波吧，他是原来没有信仰，他进来了，他对佛法并不了解，他修到一他不了解了，他也没有信仰，他就退了。
还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从事身心灵的也有一部分，他本来就是佛教徒，但是我发现我跟他们沟通过
没法沟通，因为他们不主张开智慧啊，他们主张的是就好像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对，
比如说打诵经啊，做这些事情，好像跟我讲这些。
简单说吧，
放生啊，
就是以信为中心，我们是以会为中心，我们这两条路不同。当然，以会为中心没有信吗？照样有信。以信为中心的不开智慧吗？也开智慧，但不为主，它是以信为主，信甚至可以这样，不是说依法为人吗？他们信的程度可以依人为依法，都信到这种程度，
那就糊涂了，那就不行了。
那当然，那条路是那一群人走的。
你忘失了真心，你怎么能依法不依？
他可以信到依人不依法的程度，
有这样的
典型的西藏修法，典型的跟着一个上师，那就像一直跟到底，典型的那种修法。
你说我们心里面
好多人
是
那个，
是
有些人真的西藏是啊，这个
我就是信。
有一部分人就是，比如说是在这里面有一部分人是佛教徒，佛教徒里面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信。心理学的包括他们都有上师写的那种什么那个西藏
啊，对，写西藏文都有这事，
在藏密里获不能获得解脱也去找你，
因为他的有些问题他是解决不了，比如说他有些那些像他心里有委屈，他能够释放掉委屈，他有什么他的真心呢？他可能只有他把他委屈放到他的真心吧，我的体积是这样，
我们心力里边现在已经抬盘，就是说是什么现象了？这几天跑了好几个地方了，就是说比如说他跟这个老师好，这个老师给他灌顶学法了，过两天他可能又去别的那个老师了，这就发生矛盾了，都不知道咋的。
你认为这不正常？你知道
正常啊，
我不认为这不正常。为什么呢？这就相当于自然认识他就正常，相当于禅宗的参学，
对呀、
啊，一个禅师到各个道场，到各个道场参学，最后他出来弘法的时候，他不一定是 继承哪个哪一支，他都察觉过。继承哪一支啊？应该是他在哪个禅师呢？他的师傅呢？开悟的那个师傅应该继承这个。但是也有个别的特例，他并不继承他那个真正令他开悟那个师傅，因为他那个师傅影响不大。他继承的是在当时很有势力、很有影响的那个师傅。结果山下的老太太都骂他，这家伙不要良心，都知道他在谁那开悟的。知道这回事，他结果不继承他，他继承那个势力大的。
现在这个现象很普遍，
现在的人还说更不用说了，
因为
古代都有这种例子，
对，
就现在更不用说了。
听说那个人很厉害，
哎，他就是看外相，
对，看外相。
像这样子，就老师说的很普遍，很普遍。包括我们这，我这边是各位这些人也是，哪个地方能比如说？让我能减轻点痛苦，我就到哪里去，然后
这很正常吗？
对，
那这刚才都已经说过了，到哪里去已经是很明确了，转世成智嘛，向着智慧开智慧的道路去。不是我们就是说知识分子一波就这特点，就走这条路，开了智慧，弃如佛法，信仰了佛教，就比那个从那个门的信仰更坚定，很快就成为就是。对中间的这个力量很快就会成为，因为什么呢？
坚定
了，基础踏实，基础踏实，力量大。那些人就是100个人学十年，可能不如你自己精进一年，进步就能进步成步，力量。
你先看了打坐，那个千座才打了80多，但是我自己身体也好，生命也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我感觉到是跟
包括您看我就是你这感觉没见。
我曾经见过你。
你看我有没有？
我看不出来。肯定是有的，你心里边的巨大的变化肯定是有的，因为你做了摆渡。
其实你这没有难处，你知道是哪一波的，走到哪条路，开智慧的路，方向已经明确。以后没有什么困难的，并且你还有相啊，你自己有相当的羞耻，你那一波人也有相当的进步，情况已经是不错了，现在的情况应该是很不错。
谢谢老师，没什么，
我就说的意思，你不要认为你说的问题肤浅，哗哗哗，不是吗？
这并不肤浅，
你心里边的
这个
别人打开了，你的智慧特别大。
还有一个就是昨天老师也在说，我发现我也有那个问题。打一打坐就是感觉那个老是感觉这个我好像老是要听，然后就那个声音好像就要耳朵这块听，可能就那个又上
起个念
哦，所以老师说要感觉那个往屁股上那块顶，然后我就这样，
我说是坐相，啥意思？就是你总是在头上，你注意。这是说什么人的，并不是任何人打坐都听那个咒语在坐下，不是针对他一个人说，他说的头晕往头上拥，那就是他自己提起来了，心见耳闻，因为下面人都知道心就是大脑，都知道这个道理啊。一说心见耳闻，自然想到大脑了，他就这一想就领上去了，下不来了，在那顶着很难受，头晕很难受。我就说你听见了咒语在你那个座底下，在那就把它引导下来，是这个意思，是引导作用，不是说谁任何人打坐都应该听座底下，不是这个意思。
是因为现在你打坐，我就是老在想心念，因为我一直
一说心念就想大脑。现在
心念跟那个耳
联系起来，
联系起来。那天我给老师答疑的时候，我还问了，我说后面我就专注在那个耳闻上，我就不专注在心念上，所以我一耳闻的话，我就老在好像耳朵就感觉耳朵在听，所以就是这样子的。
你感觉人都在听，也可能引到上头，造成头晕。不过你这还没你还没说你造成你头晕，所以还不严重。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认为那个我们说的心是指的大脑，就不这么认为。心念耳闻为什么说心念呢？就是我口没念，就这样，不考虑那个心是什么，不考虑这个心念，就是不口念，我的嘴没念，但是我能听见。这个时候你是不是那个听见声音要坐底下都不要紧。他不是在做的，也不要别往上领。那个这有这个话吗？什么意念？你那个意念是往上领的，那他行了，顶上去下不来就很头晕。那就是气脉，就是气脉变化造成的晕。 虽然我们不是练气功，它并不是没有气脉现象的。你不是练气功，也有气脉现象出现。心灵跟心理学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这样说吧，心灵这个学问呢，偏向于神秘。心理学是偏向于世俗，
这个更高，
这不一样。实际他这个是就是虚无缥缈的，属于高，就是高层次的这一种，但是抓不到实际，是虚无缥缈的。
是，
不要说别人，你自己都抓不到实际。就是这个学问就是特别。
对，
你都没毛病，你怎么当？我说那个是对治毛病的话，你都没有打毛病，我都没听说你打坐有什么毛病。
打坐现在是这样，打坐的时候心感觉就是嘴也不动，但是感觉心里在念，你使劲往过听，
这不是毛病，
不是你心里在念，你不想耳朵能不能听见？
他并没有想耳朵，他是主宰
住。他想啊，
不想了。
我听到的。
这样说吧，实际耳朵是不会听的，是心在听，别想耳朵了啊。
那我耳朵会听，我现在知道是有个执着的，是因为我。老师感觉我那个心念声音太小了，听不见，所以我使劲我耳朵听，我就有、
那你不能让他心念的声音大吗？不用注意耳朵都能听见，让他大。你如果是就是用你的意念，不能让他大，你用嘴动动帮助。你的嘴一动他就大，嘴动帮助让他把声音大。
哦，我试试，谢谢老师。我的问题应该没了。
嗯。
你说坐山望雁跟你发出离心这样合在一块说问题了，我听听是个什么关系。
就是在坐着的时候望雁特别多，可能稍微走一会儿才会看见，哦，走了。
这跟你发出离心没有直接关系。我们不是说出离心菩提心的，说啥说到出离心呢，说到这个就是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有的人就是发心，我们说出发心，有就是有的人出发心未必是多正确。但是随着修行可能逐渐会纠正你。首先就发出离心，实际上好多人学佛未必发出，但以后他会逐渐发出离心，就这样提到了。这跟你那个坐上的妄念多少没有关系，这是另外一个事儿。坐上妄念多是个人的习性问题。实际上啊，妄念多是普遍现象，但是程度未必完全相同啊，人与人之间比可能有点差别。但是总的来说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妄念很。也别指望一下子就除掉，时间久了才能。
认为妄念多。
最重要的说是实际上是不跟他跑。因为什么呢，首先他的力量很大，一下子除不掉，你能保证不跟他跑，这是至少这是最基本的保证。当然要是除掉更好了，根本也不可能跟他跑了，因为除掉了嘛。先不说那个程度，能先不跟他跑是最基本的保证，不跟他往前转，那这也不错了，就把跟着跑也不知道，这是普遍现象，跟着跑都不知道。现在呢，你能发现呢，都已经不错了。随着以后的修行会不进步。
啊，邱老师你好，
你好，
哦、我还是邱老师，我还是想请邱老师讲一讲那个。本来是佛和本来成佛这个问题，因为前两天我听到
说你要说这个问题，首先都得说本来是佛是在哪说的，本来成佛是在哪篇文章啊，或者哪个善知识开示啊，在哪知道的，先说出处，然后在那比较。本来是佛是哪个资料里讲的，是哪个善知识开始说的，或者哪经论里哪里说的，本来成佛是在哪看到的，这先找出处然后再
讲。那个圆觉经里那个本来成佛我是记得比较清楚。本来
一段经文贴着，就是拷贝粘贴，或者是拍照个图片，把图片贴着能看到这就行。
那行，邱老师，那我
有数吧，你就拿手机拍一个，就把你拍的图片发到这儿，就看到那字了。哎，
那我得先找一下邱老师，那我先下线，然后我一会儿再。
不要紧，不要紧，等一会儿再上来，等一会儿再上来。我这两段都找到，然后把这两段都贴上，咱们再比较它，好吧？
嗯，好嘞，好嘞，邱老师，那我先下，一会儿我再申请。
啊，
嗯，
好，好的。 其实就你举，就你念这一段，终生本来成佛，为了出现无明，这个本来成佛跟本来是佛是一样的意思。
嗯，
那只不过换个说法。
啊，这终生本来成佛，翻译成终生本来是佛也行。
嗯，
你看看这一段经文，你把这个本来成佛变成本来是佛，意思都没变，还是原意。
是的，对，是的。
金刚藏菩萨，
嗯，
甚至翻译成本来是佛更好。
哈哈，
但是他已经翻译成本来成佛了，也就
这样。真是有点成佛，原来不是成佛。
对，没有那个意思。
对，
要是用在别处，可能说原来不是佛，修行成佛，啊，有这个意思。他这个经文里没这个意思，他就是本来是佛的意思。
嗯，换了个事。
这个地方就是本来是佛的意思。
你看是不是？你把它换成本来是佛，你看是不是更
说别处说不通？
他就是本来是佛的意思，这个地方。他就找出来，你这比他先找到了，连这话都没得说去。
老师好，齐老师好，
你好，
我找到了，但是我在电脑上我贴不过来。
你念念也行，我听你念念。
就是还是圆觉经那个，善男子觉成就故，当知菩萨不与法缚，不求法脱，不厌生死，不爱涅槃，不敬持戒，不憎毁尽，不重九学，不轻初学，何以故？一切觉故，譬如眼光小了前境，其光圆满，得无憎爱，何以故？光体无二，无憎爱故。善男子，此菩萨及末世众生修习此得成就者，于此无修亦无成就，圆觉普照，寂灭无二，于中百千万亿窝僧祇不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犹如空华，乱起乱灭，不寂不离，无缚无脱，使之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犹如昨梦。齐老师，
但这里的本来成佛跟本来是佛的意思是一样的，你看是不是？就你念这一段这里，
嗯嗯，
你把这样，你把那个本来成佛换成本来是佛，你看意思完全一样，不是？换过来，
是因为嗯，你看我齐老师，我的疑惑点是在这里，就是说如果说本来是佛。好像还含着一个就是隐含着一个未成佛的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说本来成佛，他就没有这种隐含，就比较比较洒脱，比较朗静，是这种所以说
要说另一个角度呢，说本来成佛他有个修行的意思，修行成佛。说本来是佛，连个修行的这个意思也没有了。
啊对，是这样。是这个样，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本，就是说我们平时说这个本来成佛，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在这个地方，在你念这一段经文这个地方，本来成佛，它就是本来是佛的意思，这两个意思没有差别，因为它不含修行意义。
啊，它没有修行。
本来成佛就没说修行的事儿。他不含有修行的意思，
是的，
他就是本来是佛的意思。
嗯嗯，
但他翻译经文的人翻译成本来成佛了，他要是翻译经文的人翻译成本来是佛，这一段经文仍然是原意，还是原来的意思，都没有改变意思。所以说，这个本来成佛跟本来是佛是一码。
嗯，
你看看他翻译成本来是佛怎么样，也成立，并且还是这个经义。
是知众生本来是佛，
对，你看看怎么样？这样也可以翻译成这样的呀。
对，这个成佛就含着这个修行的意思。
嗯，
这个
但是这里头他没提修行啊。
哦，不是，那个是本来是佛，要包含着修行。本来成佛就已经没有修行的那个概念了。
本来是佛没有，就是不含有修行的意思，没有修行的概念。本来成佛，要是就是独立出来吧，这一段它有修行的意思，但是在这段经文里没有，也就是这个经文里这个本来成佛并不含修行的，因为经文里没说，它就跟本来是佛同一个意思。
嗯，杨琪老师，嗯，然后这个我基本上明白了，就是这两个只是角度不同，嗯，然后还有一个跟这个相关的那个众生， 还是经文，我也记不清楚，我也没翻，我应该提前做功课，我没翻，就是那个金子和金沙的那个比喻，我也想再请邱老师帮我解释一下，
这不是比喻的吗？它是削金矿，它比喻这个，你注意，这是个削什么意思啊？这是个削，这是古语，用现代语叫冶炼。冶炼就是古代都把冶炼说成削，削金矿就是冶炼金矿。他说的主要意思不是，你注意这个地方，他主要意思说这个金怎么来的，不是因削有，他说不是因削有，就是不是冶炼出来的，原来是石头，一冶炼石头变成金了，不是那回事，是金它本来就是金，不是你冶炼把石头冶炼成金。那他说这个意思就是非因削有，不是因削有，它就本来就有，就这个意思。
那就是还是本来成佛，或者是本来是佛的。
对，也就是说佛性不是你修出来的，你原来没有佛性，你修行出来个佛性，不是修行，是佛性是你本来有的，就是比喻，拿这个金比喻佛性的，比喻的。
曲老师，那这样一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这些佛的这些说法，包括我们平时的一些说法，它都是有针对性的，就是针对某一个事情或某一个问题来说的。如果没有针对性的话，它不会分出这么些这么些词语来。就是说如果
没有针对性，单解释这个词语它可就复杂了。
哎，对，
你比如说你拿一个名词你不知道啥意思，搜索佛学大辞典，你看看它给你出来一大堆，为什么呢？他在哪儿出现过，他都给你列出来了，好多好多条目，就是在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在那个地方是那个意思，他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这个名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它具有不同的含义。我们以前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打过有具体的名词做过比喻啊。现在我们就因为以前说的变数太多了，现在就提一提，就是哪个呀？我是用哪一个？
无忌
啊，
无忌。
啊，对，无忌呢，他还记得，就是我一说都在说无忌这个名词，我们找了三个地方，这三种意思完全不相干，根本就没有一点联系这东西，但是他用的都是无忌啊。你比方说，无忌表示不理会、不理睬你，这就叫无忌，那就是佛有十四无忌，佛这十四无忌什么呢？有十四个怪问题，钻牛角尖的问题，佛根本就不予理，不回答。你提的十四个问题，我就不回答，这就十四无忌。这个无忌是不理会，就这就叫无忌。还有，你比方另一个方向，打坐修死定，落入无忌，这跟那个跟那个不理睬毫不相干。另外一个艺术，还有那个什么，就是这个善恶无忌，这是三性啊。这个无忌是啥意思啊？既不是打坐死定，也不是不理睬。这个无忌的意思是不善不恶，这就是无忌，根本不相干。这三个地方出现的都是同样的一个名词，有三个完全不同的意思。我们在这儿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条目啊？因为它在不同的地方出现，意思未必相同。一个名词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不一定是同一个意思，所以我们才说这个话，意义不一语。不能依照这个心理，应该依照他的意思含义，应该这个。
明白了，曲老师，我这样，我基本上就理顺着之前有疑惑的这一点了。还有一个
一语就用这一句话做答案吧。
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在这个我们平时除习气或者这个修行上，我想就请问一下曲老师，您再讲一讲，我想再自己再合一下自己的问题。
我还没有听大明白呢，你说除夕是怎么了？我没听白，就是
不是
明白，问题是什么？就是
啊，邱老师，我再重新说一遍。
好。
就是平时我们这个做功夫，关照，然后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具体在事上，应该是怎么个关照法，是这个样子，徐老师。
说关照的是这样， 咱先咱没有说关照以前，
嗯，
咱先说这就是说两个名词，看看能不能明白意思。如果能的话，往下就好说话了。简单，虚妄，虚妄就是虚掉妄念啊，虚妄还有显真，显现佛性，就是虚妄显真这个名词，不会不明白吧？这两个名词，
嗯，明白。
好，关照，关照是指的显真。一开始他的意思并不包括虚妄，也就是说，什么是关照啊？看好你的佛性，别让它走失，别让佛性又消失了，你又不见了，别让它走失，这就叫关，这是关照的原本意义。这个意义可以用简洁的说，就是大禹祖师讲的即照照即，就是即是本体，指的佛性，照就是佛性的用，佛性会照，照谁啊？照自己，照即，即照照即。这就是关照，看自己，这就是关照，本来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后来呢，意思扩大了，扩大到啥？我没有见性，我就没法关照，因为照佛性，我没有看见佛性啊，没有认取佛性啊，照什么呀？那当然，那你没法关照。这个时候呢，就说哦，见性以前就不能关照了，哦，那见性以前看不到佛性，总能看到妄念吧？原来能看到妄念，好，虚妄也包括进去了。这就扩大了，把虚妄也包括到关照里。原本虚妄不叫关照方，就是它不叫做关照，这现在也叫做关照。现在我们说的关照，这就定义了，虚妄显真就是关照。
嗯嗯，行，
这就把关照的意思说出来了，好不好？
嗯，行，齐老师，谢谢齐老师。
只是这个登地不看这个地怎么讲？怎么讲？
是指的这个。这个是个名相，指的什么呀？指的是一切贤圣皆因为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差别相里头有三贤实力的差别。这是个名词，地是什么意思啊？当然不是不能讲，要假如讲的话，也就是跟你讲一个意思，你就是一个这样说，一个能理解就是了。其实啊，所谓名词，你就认定，比方说这样说吧，不长要长是什么意思啊？是啊。这个你都不好解释，这个长什么意思，就等于你这个地，它是个名词，它是指的三贤十圣，那个十圣就叫地上。三贤当然是这个你知道，就是诸位这个回向位，这个行位回向位，这是三贤。十圣呢，就是指的初地菩萨，就欢喜地一直到最后法轮地，是这是一切贤圣皆有无为有差别，差别相的名字，就是，也就是修行过程中，不同的心境。这么讲，它都是不同的心境。本来这种心境可以分得更多，但是总结性的可以分成三贤十地，并且佛经里对于每一地的心情是什么样，描写的非常清楚。你看菩提菩萨什么心情啊？啊，你看看经历都有标准
的
啊。
一个阶段的意思，个阶段
也可以理解为是不同阶段的心情，心就是心的相状，这么说吧，是不同阶段的修行人心的相状，他的心是这个相状，我们就称他是五地菩萨。其实五地菩萨他这个描写他的心是什么样，你刚好就这种心境，你就五地了，并不是说真的有一个位置，好像是一种权利，是就是皇帝封的，不是那个意思，没有那个这个就是神赐或者佛赐予的，没这个意思，是你修行人的心境，你修到什么程度什么心境，就对照那个三贤十圣。
齐老师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感觉老人讲的法和这个密宗里面好多讲就是一个事儿，你看他
是一个事儿，但是呢他跟密宗的就是宗旨说法都不相同，因为新中心法不是密宗，首先肯定新中心法是汉传佛的，新中心法是正法，不是邪法。你注意，我听我说三遍，一个他不是密宗，第二是汉传佛教，但是正法不是邪法，这三个意思要是我们认识当然是，要是别人说我们听到他当然是了，要假如是中央领导的认识，要假如是中央文件里写的， 你有什么感觉？中央文件上就这么写的，有什么感觉？你不知道吧？真有这个，真有，有，真有，是在浙江发现的。因为他们呢告达到时温州啊，说修学写法新东西告到中央，回答呢文件来了，就这么来了个文件，就这是中央文件。所以现在达到时就是温州回到修书，因为攻击他的人没有得逞，就说没有得逞，不影响他做会长。
因为你们感觉到那风格大使命马上运毒来，他这个大使命和那个运动的什么大压奶大，你其实讲，我觉得有很多心思。
本就是讲的那个大手印，我们没有另外一个大手印，老人讲的大手印前世就是讲的藏历白教大手印，讲的就是那个，不是我们这另外有一个大手印，可不是这个事
他那个宁玛
就是讲的，宁玛也是从白教传过去的，按照说宁玛的主要法门应该是大圆满，白教的这个嘎举派就这个应该是大手印，应该是这个，但是后来呢法互传，大圆满也传到白教了，大圆满也传到这个红教了，结果这个，但是主要修法你还不能说，你比方大手印，你还不能，虽然红教有人修大手印，你也不能说那是红教的法，还是白教的，就是藏密白教的法，并不是我们讲另外一个大手印，老人所讲的就是藏密白教的大手印。当然，虽然他说是前世，他讲的是核心教义，不像修学藏密大手印那么从头开始，要从头开始，后边这些教义，他到后边只讲这教义。就是大手印修学到最后才讲老人说这个意思，我们那个前头的中间的过程没有了，直接讲后头的教义，就大手印。不仅仅是大手印，任何法门你只要讲到最后都应该是完全差不多一样的，就任何法门到最后它总离不开见性，总离不开这个，但是名头不一样。你比方说藏密红教，他把见性这个事说成撤缺立断，立断，这就是你看看他那个大圆满不是撤缺脱干吗？撤缺并不是修法，实际上是什么呢？是直指他在说法，他在说法。你看看他说那个法，跟我们讲的明心见性这个法一模一样。
他其实就是有一些名词不一样，
名词不一样啊。他那个脱干就是另一个意思了，他是把这个肉身变成红光身，这就是一种启用了。当然我们。修到见性也不一定修脱干法，也不一定要把肉身变成藏密红教实证，但是他那个撤缺跟我们说的见性是一回事，这个事从他那个角度可以证明，也就是说我们说是一回事，人家说不一回事，不是他说也是一回事。你怎么知道的？我就说故事了啊，这就说到包头了，索达吉看不去的包头，那他藏密红教呢？他是这样，他去包头当然是去弘法，我们的人呢并不是要跟他学法，而是礼貌拜见，就是包头有很多心理，就是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有礼貌去拜见的，拜见的就是礼貌礼貌，故意忘了一本书，那都不是忘了没拿走，是故意落着，因为第二天还要来嘛，就看他的反应，就这个意思，有意的让他看，就是因为索达吉看不认识中文，他能读中文的书，他中文水平并不低，在镇上了。第二天又去了，就拿这个书，这个书随便的人都能看，是啊，随便的都能看，这就这么流通，这哪能成啊？这是无上窍诀啊，无上窍诀就是那个大圆满的窍诀，无上就是扯诀。他一看就是这无上道理，这哪能随便传呢？不做完这个加行，根本就不能让他知道有这个法。他是那个观念，但是我们的汉地就这样传了，就这个是，因为是我们得法不来源于西藏，要是我们从西藏得法，那是不能随便传，这不是从西藏传的，也不是从别的地方传的，这个法是大于祖师听的，不像传的境界，再加上这些见解原本就是禅宗的见解。禅宗的见解实际上就是大圆满见，也就是这种说法，虽然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宗派，但是在法上在这一点是一致的，法义是一致的，要不然还能称为佛法吗？所以说法义是一致的， 但是在他那，你如果不做完加前行的加行，这个法意识你不应该知道，不告诉你，他就是那样传法的，这个不告诉你。
他那个前面要做多好。
对对，做好多功夫，就是前行加行复杂的了，前头那一趟多少年都不好完成。
搞一个金搞一个咒，你三年
是
十万一百万，你看
都一要求就是十万遍，你是一要求你这个法修十万遍，一要求都这个。
传个咒也得是。
我修之前也是走了很长时间，这个身体就那个，然后几年一共花了15万。
这厉害，
烦恼断了。
我们这偏偏是不收钱。
对，因为那个我是学那个临床医学，我又读了那个心理学的研究生，然后有一段时间吧，我总觉得自己走不出来，走到哪里感觉头顶上总是有一片乌云，好像是总想找一个可以究竟的那个可以出离吧，但是自己也不知道那种是什么样子的，就怎么才能有一个通道。结果呢就走到了神经元，然后最便宜的课是一节课5000块钱。然后我当时就想我必须得找到这条通路了，我得走到底，我得走出来。结果我就上过一个美国老师的课。然后呢上了他的私人定制，这个私人定制是3万块钱，就是1万块钱，其中有1万块钱是可以问一个问题，你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呢，这个可以做连接，然后连接就是
上传的资料。
对，就是他也没有说具体的文字的东西，当时呢我就想着1万块钱太贵了，还是去了北京的
多一计划一百。
对，你就问一个问题，一万块钱，行情是2万。然后呢，我当时就想，我必须要找出这个1万块钱的问题，哪一个问题值价值1万。结果呢，我找了晚上写了30多个，我一看这些都达不到这个，都不能对等，值不了这个钱，我就去找老师连接。这就是第一次私人定制，但是呢，也能解决。
可能有些人专门去找他们学。
对，
他们人要钱越多越珍贵，你不收钱的大概是最
珍贵，
不收钱的不去了。
对，所以说不好说呀、人家那个不见得没有人去学，咱这个还真不一定有人来。那你说呢？我们不收钱，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心安。
对，
是为了他们吗？我不收了他们，你不来，我也可不收，因为我不收钱，你不来，那我还是不收钱，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为了我自己心安。
我当时都带着我儿子还有我老公一起去上课，去上海自己开车过去。当时觉得应该对他们也有所帮助，因为到最后的时候换个老师，换个国内的老师，他说可能这个老子他曾经有一世可能是老子，然后呢就有一些统统的一些东西会推荐我们一起看一些书，因为这个老师也是瑜伽方面的一个，就是国内比较好一点的瑜伽老师吧，走在这方面。然后呢我还被选上了一个身体的课，这个身体的课一堂课就是将近5万块钱。
不少花钱呢。
对，这是最后一次上这个。因为当时现场的时候有一个瑜伽体式，我们当时入选的可能加上复训的再加上我们出训的人加起来可能不到100个人。那当时100个人现场老师在指导着让我们做了一个体式，结果说做完了以后呢，我就跟像昨天像老师提问的那种，但是那个时间还没有那么长，就是在打坐的过程中出现了，就是其实就是那一段感觉就像在临床上就像脑震荡一样，就有那几秒钟是没有感觉是没有了记忆。然后呢老师就说我们现场所有的人都出离了六道。这就是我最后上的最后一次课。
有感受上有感受上有感觉，这个是有可能的。然后宣布你处理了六道，好像是他能做主一样。
当时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们现场的时候，老师说问我们有没有闻到花香。当时我使劲闻，我好像是没有闻到
花香。可能会有人闻到，因为他那可能就是一种法术。但这个法术可能没不好作用到你身上而已。
还有
要能作用到你就能闻到。
还有当时我只有就是有一个环节我很有感觉，就是当时老师领导着我们有一个颂唱，一个印度的一个颂唱，然后呢闭上眼睛就是像打坐一样，我当时就把那个场景想成我跟我儿子在荡秋千，然后紧接着我就就是身体的这个感觉就是很热，然后呢眼泪就是像现在打坐几乎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当时老师就说把我让我站起来分享，我说我就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老师说我曾经有一次跟哪一个上师在修行过，就是大体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每一次上课感觉都很好，具体好在哪里我也不知道，等到回到家了以后呢好像也落不到实处，并没有给到我特别多的这种，就说我觉得我觉得好，但好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不好在哪里我也不知道，真正等到修了新东西以后，我打完本座再回来去听老师的课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价值很高很高的，那个我之前都有过录音或者是有一些片段有一些语音，我再去听的时候可能就说现在新中心里面的可能一个字两个字甚至不到一句话就把它解决了，其实之前的时候我可能上了五天课甚至上了很长时间，有的时候反反复复的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分享，我当时还组织了很多分享，然后觉得这样能利益更多的人。其实我很多同学现在都是刷信用卡在上课，我现在在劝他们说先修六字明吧，因为现在的课都免费。我跟那个北北我们俩就是这样子的同学，就在网上认识，我们都像我们这样的。然后刚才说那个花香那个，是因为我自己做职方疗师，我现在在做远程的这种个案。那确确实实是这样子，确实的，就是远程我隔着屏幕，对方确实是能闻到这个香气的，而且我自己在配香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这有点像那个物理的量子光阵的。它，比如说我在这边，我
但是
它过去
法术有做的，不是
也没有，不过它确实能闻到，过去
追求
这个味，味道就是这个味道。
是啊，法术的作用就是让你能闻到。
有这样。
但是
你以为我说是法术，就是根本没闻到，是种假象，不是假象，是真正闻到。为什么不闻到呢？是因为法术，有这样的法术。
我也不会法
术，不是你做法，是他做法，他会法术，不是你会。
太普遍了，现在包括心理学现在已经渗透到心理学了。
对，就是心理学的心理学家也用法术，
也用。我刚去考察回来，
这样说吧，法术。听不懂这叫什么魔术，用这个话题，那是一种魔术，能让你闻到香气。
他们那个现场每个人那个感受经验还不一样。
除了法术以外，他
有人不得一不稀的话了，
那更危险。
我就是说，他们这个好
事，那就是法术。
我觉得应该法术，因为我在现场，我没在说。
他当然不知道，
你知道了他就没作用了，不知道当然
有人操控。
法术嘛，它既然会有效，要不然它就不是法术。
太
普遍了，
对啊，
心在操控。
我怀疑是不是？
是心在操控。大多数在里面的人，他也不知道，就是只是
相信他
的
理念念头。
真正这条路走到哪里，怎么走，真的都不知道。大家好
啊！你好，
来自洛阳的。王老师来的。就是关于这个修法呀、修密呀、什么的，共有多少钱呀？我给大家讲一讲哈，就分享一下我自己。就是我呢，在30多年前跟我母亲修的密法，一直我们家庭同修了，在藏地呀、建了很多大佛国呀、法王，我们花了很多钱，这是我过去的生活里不，就是愿意的嘛。不过就是
藏地的规矩就是那样，
对，
他就那规矩，你当然要随了。
对，就这一次呢，因为我婆婆她在往生之前，人家就是
中风
一
后
来呢，我就特别的痛苦，从吃不喝10天，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就说是家里人给他打那个蛋白，每一天在维持生命。后来我就给冯老师说，冯老师像我婆婆这样的情况，也死不了，也活不了，花这么多钱。非常痛苦，怎么办？王老师说：“我给你一个方法，因为我在修心观点嘛，
有那个，
这是往生咒，
从车往生咒，我就回去呢，就给家人商量，我说咱们能不能叫我妈妈不能这么痛苦啊，这样子在医院又花钱又痛苦，98岁了，这样子太痛苦了。家的妹妹说，嫂子你先别念吧，咱们能用药维持就维持吧。我想着他要尽孝心嘛，那就让他维持吧，就是每一天给他打
包太多
维持。后来最后10天我说不行了，我说叫他们全家人都走离开这个地方。
你也是
我婆家丈夫说了，走不走，
行不能够
走，能不能走。后来我丈夫说，今天我值班，就是我和小段都在值班，你们都可以走。就是那他们就走了，走了以后说我一个小姑子。小公子跟嫂子别念，我说你上楼去说话。我就哄着他，我就哄着他，我说你放下，你的母亲你已经尽到心了，98岁了，他现在非常痛苦。我说那个你们
能听到，能听到。
我说你放下吧。结果他的母亲
一会儿就说，
就像睡着一样，特别慈祥，
对，
一下子就是。
送
没有进入中阴身，他那走了以后一天一夜浑身是软，第二天全家农村人嘛，还要土葬，给他穿衣服的时候就像活人一样浑身是软的，说脸色就不化妆，我说不用化妆，我说但是你们只要碰他，不要哭，不要眼泪掉他身上，我就在那看着农村人就去摸，就去摸那个，我说不用摸，我给他站一边看就行了。你这样子走得非常好，家里现在几十口子都平平安安的，非常高兴。我说你看你这个是不是非常好呀？后来我小姑子说好了姐，那嫂子人家这样说。后来呢又过了3天，我还有点不放心啊，我说你
咋
说走得这么好，我说我就去冯老师的道场上，就我们道场上去阜阳的道场上，我冯老师能不能叫咱们祖师爷给印证一下。后来就我叫我小姑子跪到那个咱们的道场的祖师爷的跟前问，冯老师就问你合掌就是抓经嘛，
叫求老人，
跟求老人，
我就
他说那冯老师你要把那个扔到地上，扔到地上，我就要瞬间他扔下去以后上面就解脱了，
这是我的。
我非常好，家里现在几十口子都非常的好，子孙后代就是我家里非常富有，就是我通过这个非常感谢，因为我修炼了几十年，我花很多钱，我们真的几十万都有。后来我们家人说了，你天天去见这个法门那个法门，这个法是那个法，去修这个法修那个法，你说你这个不花钱一下解决了。因为是我婆婆说，在40多年前，我公公不在的时候，她非常痛苦，她跟我说我要走了，我跟你爸一起，我说不许走，好好念佛，我就给他请个观音菩萨，让他念，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嘛，他就一直坚信的念，说是活了40多年，98岁，活得非常好，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痛苦不堪，不想活，像跟我公公走了嘛，他才50来岁。家里这么多儿女，我说你不管了吗？什么儿女，你只是请观音菩萨给你好好念。然后他到临终的时候，我就对着他耳朵说：“你放下吧，一切都放下。你这个身子已经住了，那我就叫你住破了。我说你现在上，我懒得去，只不过是换一件衣服而已啊。”笑了，他已经不会不动说了，眼泪掉下来，他就笑了。后来家人说：“咦，你咋不笑了？”我说那就是让他念佛嘛，就对着我念佛嘛，念佛时候嘛，就一直对他耳朵念，只要我在就对着他耳朵念，就这是10天就在医院这样过了。他说我们说这个催缘法呢好了，就是我真的没花钱，在这之前好多人跟我说我无偿收了，我给我自己弄了1万块钱给他做超度，他说我婆婆家人是信仰，他们信是实话，这1万块钱我肯定是吧。当时我说哎呀家里你敢拿吗，我说你挣1万块钱我还敢给你拿出来。不信你不相信的，我这一回不彻底相信，我说哎呀小胡子说也跟着我去课堂上上课上了天。这里面天天叫念叫人啊，我不会我不行我不行。
花钱
我说你收钱
收钱就来
相信我。 这么简单，但你妈都走了，走得这么好。
四个人迷茫啊，
我们大家也是花了很多钱，到了很多寺院，
三年死不了，活不了，那个人，就咱们这个老人传那个传网上之后，一个咒诀，就他原来是那个跟着藏地活佛学法学了多年，这次也跟我们新中心认识以后，解决家宅问题了，他可能感触比较大。昨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想跟师傅说我不让他说，他今天还是
他身边好多人，现在都是修藏密的，很高级的，都是
大家
修一些书。
实际上我跟我们说，我说我们操作着可能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很正常的。我的目的是明心见性，因为我们在洛阳我们强调的时候，明心见性开智慧是第一的，超度是启用的，是度大家，这是他可能感触比较大啊，浪费大家时间了啊。
没有没有没有，启用的话也可以说。
哎呦，老师我也不会问，你可笨可笨了，我就冥想我也不问，坐上坐下观照和打坐，这个都是得靠自己看书学老人书和跟老师学。我就有一个很大一个问题在心目当中很久了，秦老师，
你讲吧。
我想问一下这个佛性哈，就是我们明心见性了，这个佛性就是这个佛性没有分别，你我没有是你的佛性，我的佛就是一个大妙用，是不是老师？
那我给你打个比方吧。
嗯。
比咋样比喻啊？你我这个那个比喻成水上的波浪，佛性是什么呀？佛性是水，你说这有分别吗？哪个波浪里没有水呀？
那没有分别。
波浪可以有一个两个好多个，水有一个两个好多个，只有
对佛性
就
是一个大妙用，真妙用，
它是不论个的，水是不论个的，就是佛性就好比是水。
但是我问题在后面呢，老师，
哦，
就是现在没有，就是现在没有分别，咱们现在就是你我现在都是那个一切都是虚幻的，一切都是佛性的妙用显现。这因为我学的浅哈，因为我笨，老师，我现在
这个话你得有道理啊，你为什么说一切是虚幻的？这是这应该有，应该能讲出道理来的。
我只是学，只是我没那个也没证悟坐上嘛，我虽然过了千座，但是我也没打开本来，但是我心里都确实相信，也确实淋漓尽致这个
啊，就是说你相信佛，就是这个一切都是虚幻的，相信这个说法。
对，
实际上对于虚幻的理解，真的虚幻是没有吗？
我只是理解的，老师，
虚幻是没有吗？我就说理解这个词，咱不理解佛法
啊，虚幻的，但是它有这个幻用幻象。
嗯，你的理解还正确呢，哎，就是这样的啊。你接着说。
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现在当我们的肉体都没有了，四大分散了，老师，那个现在就是无我，没有我了。现在我虽然身体在这了，但是我心目当中我就是一个空壳狼，我就是一个虚幻的，不去执着去。但是我想要最终的问题就是，当我这个虚幻的壳没有了之后。我们上天入地，说的你就成就了的时候，就是你明心见性的时候，说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想上六道去六道，想去人间去人间。咱们发愿救度中，现在我是人，我现在还有这个知觉，有这个识，就是说我们到成就那天，就是大圆满那天，谁去就像中有救度，谁和这个和尚去了，就最后我们就
和啥呀？
就无我了，就无我的时候，这不还有一个谁去那去这的老师？
我知道，你说是和什么呀？跟谁和上去？跟什么和上去？
就是我往生的时候，就是和那个意思是现在还着在说佛光吧，还是自己那个自信的那个光明吧？是自信的光明，那我那个光明还有想法吗？还有分别的想法吗？就是你的想法，他的想法。
他是这样。你这个身体没有了，它会产生一个身体；你的思想没有了，它会产生一个思想。后产生那个身体的思想，跟你原来那个没有了的身体的思想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后产生的，到尽头去的就是这个身体去了。后产生这个身体过去了。
这是中阴身吗？
或者说，你这个后产生的就是在尽头中产生的。比方说，希望极乐世界 后来这个身体从哪来的？从西方世界那个莲花里出来的。
就是看不着的东西还是有这么一个那个。
不是看不出来。他们能看出来又一个身体，不是你原来那个，原来那个已经没有了。
就是不能说空道说的最后就是说那个佛性也没有。
你说的空是没有吗？
不能说他没有、啊。
你刚才说虚幻，虚幻是没有吗？
干什么呀，老师啊？
再说你空是没有吗？就这个。
对呀、
啊。有，我们说空就是指那个有说的，有那个身体在，我们说这个是空的。要是没那个身体在，连空也不说了。
那就不说空，不是还有这么就是说你自己还就是还有个妙用在，
还会产生一个身体吗？会的，会的，
还会产生。所以我们不能
这个身体可就是一生，不是经理讲的一生不住。什么叫一生不住啊？这个身体不用死了，死了再生，生了再死，不用了，就这一生从莲花产生出来这个身体，就这一生一直到补佛位，就是一直到修到究竟佛，就这个身体了，再也不用死掉再换新的，不用再换了，就这个。
而且这个还随意妙用，随意随心所欲，是不是？老师，
啊，当然，你说这个随心所欲不是不能，离不开修行，也还要修行，不修行你还是你就是你还是难起妙用，还要通过修行才能起妙用。
老师，现在就是我无我了，我身体没有了。都是一个集，就是一个
大圆满，就产生了一个身体吗？
啊、对呀、啊，我原来
的原来那个身体没有，有什么相干呢、啊？那个身体没有了，就不再说的了。
他说的不是那意思。
对，就我现在就有点空在哪儿，就是我身体什么都没有了，就一个大圆融的妙用、
哎。你说的是感觉没有了，
啊、
那当然。
那我还有什么意义？你修行啊？
世界化空就是感觉，但你的身体实际还在。
还在哈，所以这就是
你刚才说的那个死掉了，那个身体坏了，那才是没有了。这个身体没死掉，它还在，你会感觉到它是没有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身心世界化空，就是境界。虽然你的身体还在，但是我觉得它没有了，就是身心世界化空。不仅是身体没有了，连这个世界都没有了，连这个心思想，就是连思想都没有了，全都没有了，都是感觉没有。
他这个有一个误区，你还等到死了以后再和那个光明合上去。何不现在合上去？
是现在合，所以先生就没有追求了。到时候就是就一个大圆融的一个空，一个妙用了。你那你还有什么追求？连我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到什么时候呀、啊？你现在不是时候吗？
是，老师。
这样
在这儿，
你说你没有追求了，你追求这个没有不追求？追求这个真实不追求？
就是你成就了之后，最后就是
说，你追求这个成就不追求？
成就现在肯定要追求。
对呀、啊，肯定要追求。这个追求，这个追求刚好就是你说的合上去。但是不是死后？
现在
不是死后，他咋能合上去啊？不是死后，打开本来见性，看见佛性跟他合上去，根本就是一回事。也就是把你死后那个情况，搬到。你活着的时候就是一回事儿、
啊，就是
那个境界。
我这身体没有了，我还有
这两个境界相同，根本不是，那就是同一个境界，一个事儿。
你说你身体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断灭吗？
这回不断灭，那
你都不承担，你还在那等到死以后再合上去。他不知
觉，就说无我呀，就说死了之后无我，那个练那个，
你现在不能无我。
齐老师说的，我们到就是
你说的无我是没身体，我们说的无我不是没身体，所以无我这个词咱在这不使用了，不用了，因为咱俩说的无我意思不一样，就不使用这个名词了啊。
嗯。
你说的无我是没身体，我说的无我跟身体不相干，这还能用无我说话啊？这就不用无我说话了。
我明白了，老师，今天就是说我能去树立目标了，就是说。身体没有了的时候，我就是说不能修到最后什么都没有究竟了，没有目标了，没有前途了，当这个壳拉扔了也无我了，瓜子的这一个佛性圆融了，那就到这个地步就觉得没有什么追求了。我的意思就是咱还老实说还能莲花化身，还能那个千百亿化身，
那是以后的事儿，就你这个没有追求了以后还不赶快认取佛性。
对，
你不带一根肯定，它不叫见性，一根肯定它是见性。
哦，老师，这我老师给我今天说了，我就是好像增加了很多力量。 我明白了，始终
管用。行行，增加力
量。好，好好好，哦，好的，谢谢老师啊，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
他那个绝职里边去出现释放，往往是留在绝职里边。
对对，
我取过绝，
对对，
我只不过觉得是恰出是无命。
是啊，
嗯，
他就跟那儿找佛性呗。
对，他就在那儿找了，我要绝对
一
个人。这时候还找，比如问他，你看你睡着了，我就是
啊，
你供的无相寿，朱成功何在？
那
你来去了，
我那是不是？
他都知道，大乘他都知道，不断灭，不断灭，谁的是？
这个地方，
哦，这是就是对出有点见地了，好像有点相应了，是吧？说师父老给我们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你别落在直觉里边去，一落直觉里边，这也很容易那个长你了，抓一个有知有觉了，我得有个觉手，我得我都落在这里面。包括上师说的一些虚空宝大大地宫，本来它是个衬托烘托的，修的时候有那种意境，但不是人人都有。
对的。
那禅宗，你看一千多种，
他就是不行，我是起功时大作也会出现。
对对对对，
哪他拉空间行啊，他都不追就是践行。
对对。我不原来也给你汇报过一个那个做那个禅修的时候，他就那样弄，他也会那个，
也会，人家会修，
啥都背了，
哎，也会。
你问他，他是跟我们的践行状态一样，他不认的，
他跟我们那个境界是完全一样。
有没有完全没
做功夫出来的？
对，功夫出来的，
对
对
对，
往往他是在那个境界去了。
两分钟，两。
我有问题想问你一下，就是我的那个。家里人吧，大部分都是信天主教的。然后前几天我有一个亲人去世了，我从那个山东开车回到唐山，然后我那个家人就是我去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半了，然后我就到建筑这边，然后他已经
这个去世的人是不是信天主教？
他不信天主教。然后我去世的时候到的时候，我到的时候他已经一点半了，然后他们已经就是神父什么的已经给做完这些一套，
已经升天了。
没错，然后但是我不放心，我跟我这个亲人关系。很好，然后我就觉得他反正这一生也很苦，他死的时候是没有瞑目的，他死的时候没有，他一生很苦，就是为了家，他六十岁就走了，然后就是为了这个家，他上面下面都要照顾，孩子有点不争气，然后我就跪在那，因为他是我一个姨父嘛，我就按照那个中有几个咒嘛，然后我就有一个念佛机小一点的，然后他拿了那个中有那个念诵文，我也给他就是念，当时是第二天嘛，包括他那个走的时候。我也把那个金刚砂从那个就是按在那一趟打到他那个骨灰顶下面。这样我做的时候，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天主教已经给他做了这一套，因为我原生家庭是信天主，我之前也是信天主教的。然后他做这一套那个仪式，然后我又按照那个我是深信这个终有救度这一块啊，这一套。然后我想是不是不会启动的？我因为他已经可能火化，第二天就火化了。然后我到现在开始还是每天都在像。对，现在也在每天做这个，比如做那个中油那个，按每一天那个念诵嘛。我就想，
他升天了，你再念，你也能增加他的福报。
对，因为天主教没有一套，比如说他做了这个临终念佛之后，他能够升天。
你可以抓阄看是不是升天。
啊、
嗯，不，基督教的升天呢是有可能真升天的。
是。
他既然一升天了，你说你再给他做中油救度，也能增加他的福报，但是。都已经升过了，不可能再升别的道了。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这一世就是信天主教吧，可能他们还要在六道轮回里面不能解脱，因为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也就是说，他如果听，假如他还活着，他要听你的，他可能是信仰佛教，可能改换信仰。就算他活着，你跟他讲这个道理，他不听你的，也不影响他继续信天。这种信仰有时候很难摆脱。
我就挺矛盾，因为我那边那个家里人，可能就是百年之后都是这样，就是他们先做天主教做那一道仪式，然后等我赶到，离我离得远嘛，我到的时候。
那个你要是实际上他们超度他，就是他们没有用超度这个词，就算我们说的吧，他们超度的其实也是向天界向善道走的，你不必担心。要是说你超度的让他往生净土，你到这里头还有啥？他愿意去可以，他不愿意去也是。你说你的，他不听他的，还是没法升天。
就是不会有妨碍，
妨碍当然不会，妨碍当然不会。升天也是好事，但是你说升天不是彻底的解脱到还会轮回，那当然是。 不过现在就算他活着也未必能凭自己改变他的信仰啊。
张建老师对我也不同，我就说天主教没有一道标准，就是说怎么判定他就是升天了？就
他不能判定，我没有办法嘛。你就哎对，哎你昨天抓阄吧，我就是用这个办法，看看他是不是升天了。对他想让去学佛，他这样不一定，他就是来活着，也不一定听你的啊。这个，
这个司老师，我们的父母过世好多年了，有什么就是你有什么更好的公司吗？帮助他们。
都已经多少年了，要是升别的岛都升过了，你就是给他再做超度，再做什么，也就是增加他的福报，改换他升那一道不可能了，他已经升到那一道里了，你咋变呢？不好变。但是他不一定升的是恶道，可能升的善道，要不可能在人间，或者可能在天界，都有可能。不到昨天抓住
到那个战茶的时候说，
那个西藏的战茶的时候是在说什么？
我知道战茶，
对，我知道不知道这个战茶在说什么？
不好，
他说不好，我觉得你也应该相信，不能因为他的结果不好就不信，好结果我才信，不能这样。
我说的不好是那个结果，不是说那个。
他提出的那一道不好，
就是那一道不好，这个也你应该相信。那一道不好也不要紧呢，你就是给他做功德的话，他可以减少那一道受的罪，增加那一道享的福，也还是有好处的。
多考虑一下。
回向，对对的，回向回向回向给他。
你好，钱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那个我家里边嘛，然后就是我装了那个监控以后，就是看到家里边有那种就是光嘛。就是一团。
监控里能看到家里的光。
监控。
那你的监控是个好监控啊。
反正又没有东西，就是我各种就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但是从监控里面就看到那一团一团的那个光，然后越来越多了，以前才两个，现在有四五个了，天天晚上都有。
哦，你说是你有怀疑它是什么啥东西，这个意思吗？其实啊，我的认识就是建议你，我的认识不一定非是有啥东西，也可能是自然现象。你说非要有东西才会发光啊？那不见得，有东西也未必就发光，它不一定发光。再一个，发光的也不见得是有啥生命，就是生命类的东西也不见得有，它可能是自然现象。自然现象就是没有生命的，就是自然现象也可以。别在意了，别怀疑什么，
是我因为他会穿墙啊这些嘛，就是
哦，你当然光会穿墙，当然会，自然现象也会穿墙。
他是就是每天飞来飞去的这种
啊，自然现象也会飞来飞去。
所以说我之前嘛，然后就是
要是我们一直就这样说下去，越说可能你越这样，他奈何你不得，现在就没有奈何你，以后也奈何你不得，怀疑了
啊。
现在哪里有办法了？现在他爱着你啥事没有啊？
倒是没有。
对呀，他以后也爱不着你的事
啊。是。我想哎呀，可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修这个也挺好的。
对呀、啊，你看是修行人，他更奈何你不得。
因为他也不是那种应该，就是他哪怕有光线啊，白天他也会出现。
对呀、啊，对呀、啊，自然现象也会出现光线。别在意这些事
了。哦哦。
我就不信他，他就拿你没办法。
啊。
你要想他就是。害你，你得先在意他，你不先在意他，他害不了你。
啊，
好吧，
到了，谢谢谢老师。
他们说你去把我那个念佛了，方便念佛，念到最后那就是释迦阿弥陀佛就在那个太阳边上，那你
对
呀，一二十分钟，
那别的人都
你去，两千人都能看到，
哎呀，
我还拿照相拍了嘛，那就是增加这信心嘛。
你说是内线， 昨天都有问题。
昨天
都有。昨天有太阳周围有大光环。
看到了，看到了。
昨天我们洛阳道场。
那时间还真不短呢。
三年前也是。
反正我们洛阳这弟子修心灵弟子，一见齐老师就有这瑞相。
人家昨天
误人心了，影响
了
我们
心情，
误人心了啊，误人心了。人家昨天人家是这个石家庄说，人家石家庄的事，根本没关系。
他们待两天的，石家庄待两天来
的。人家文初会会长、秘书长都到了，昨天赶多那个瑞相，瑞相呈现。
是关于这个自杀的人，就是我们怎么
自杀？
昨天刚听到一个我们的亲属32岁，
你希望他有什么善的结果？这个但是说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心呢？他那个自杀的那个心有啥好结果吗？就他那个心态，要假如你能给他做重有救助，再给他改变那个心态，他可能会有好结果。如果他不能改变那个，你想连自杀这个事他能做出来，这一种心情，你看盼望有啥好结果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一切为心造啊。但是呢，这个心不是不能变的，心情是能改变的。那你就给他做做重有，劝劝他，让他改变他那个心态。这个不见得，这个不见得，不见得。你只管按你的心情做做事实。实际上啊，你能不能喊到你那儿，你跟他说，他有没有听到，你是能感觉到的。你除非你不做，你要做你就知道。终有啊，你好像是我随便对这个啥说话，好像不是那样的，你确实有切身感受，他就在这里。谁做过重有谁知道？
难怪啊！
谁做过？
真是这样的，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
哎，这种特别明显，
特别明显，跟你对着个墙说话根本不是一回事。我对着墙头说的，不管他在这不在，根本不是一回事。确实，你能知道他在那走。
他走了你都知道，不用等到那个抓阄你都知道他走了。
对呀、是啊，就是这个结果，往生不往生，不用抓阄都知道，确实是如此。你要么你试试，能把他叫来。你试试看看能不能，不追求有效果，可以一试。
介绍了那个绿色大明咒，好像刚好修了一点。
现在
六字明啊！
现在我们说的是让他明白要改变他那个自杀的心，而不是他说做六字大明咒给他增加福报，不是那个意思。
对，他在活着的时候讲方法，
试试吧，看看能不能改变他的思想。要是凭着那个自杀那种心情，你能指望好吗？自杀这种事都做出来，那个心情咋可能引到好结果上？那是个啥心的呢？不是一切为心造吗？
佛法怎么能广为推广？不至于像你那样的走弯路，花那么多钱。
有点，西魂家师兄也在提这个问题。
对。
不是，就
刚才师父新加师兄
正在说，
对，我是一直有这个想法，因为包括像我这样子的，有很大的一批，很多人是那个对佛法就是传统的那种了解，就是超度呀、念经呀、
礼拜呀，
然后就觉得说这个是迷信，我们不信。但是因为我们是修身心灵的，是能感受到，比如说念经啊、超度的这种，就是他的这种感受能感受到，有些人也会信。还有就是真正进入，就是现在修心意以后才知道真正的佛法，很究竟很深邃的。但是这些东西不是说道理很深，但是一般的老百姓他可能理解不了。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一条可能更简洁的办法，把那个高深的道理简洁的说。就像我现在有些，我这边有些那个什么，就是
应该是我的个案是我他们比较信我，我就跟他说你打坐吧，打坐就管用，你要有痛苦你打坐。但有些人还简单，他就打坐了，哎，他修上了，他就觉得啊，这个东西确实是管用，这样的人还好一点。有些人他那个打两天坐，他就觉得这我的问题也没解决，我身体很疼痛，我为什么要修呀？就不能打坐。但是我就在想，是不是能找到一个更简洁的办法，让大家知道这个佛法，或者最起码就说，就
不用你想办法，他已经是知道的，但是他。你告诉他佛法，实际上你告诉他内容，他早就知道，他不肯信。
有些人他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是不知道的，很多人对那个东西不理解。因为本来现在市面上的各种东西是挺乱的。
而且现在那个培训机构有些打着佛法的。
对对对、
哎，
而且就是有佛教人打坐的。我那天一个人跟我说，他教上了一个教人打坐的课。好像那个老师说3000还是多少钱，就这样子的。那我没办法，因为有些人既然以前吧，我也是不太清楚，要有人来我就说给人讲咱们那个心意打坐。但是现在我知道了，这个东西不能急，要有气没有再给人说。有些人跟我也没有建立信任感，我也就不说了，就随便了。
是啊，他不听你的说有问题，听你的才可以。
就这样子人很多的，其实很多人
就是我们准备就是。现在发生了什么？有这像我们这个班，有刚才说的，有青年班，有初中的班，有小
的。太多了，太多了。现在那个自杀。
不是我说的是心理里有这种现象，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运作了，回来问问吧。已经在做了这件事。
其实魏老师是这样，就是针对他们可以单开一个班，就专门是针对他们这些人讲的基础的佛法基础。
我也在想
啊、
因为你看看今天来的多少心灵，
其实类似这样的群体好多的，他们是这个群体，还有各种各样的群体，还有那个学心经绝引的那个群体。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学心经绝引，好奇怪。
这个比较，如果看心经绝引就比较那什么，
那多么深邃
不现实，要。换成觉海慈航吧。
不是他们自愿的学都请在这儿都请了几百本了。
对学生心灵的人还是
请了上千
还是应该是内心有追求的想法。
我以为一百本。
特别爱学习的像我的这个周围这些人真的是愿意花钱就是花钱花时间去学习的人特别多。但是他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反而现在市面上各种老师的各种的那个身心灵课也很多。也很乱，很多人真的就，
哎呀，这个从信入，这确实一个门。
我们洛阳现在已经介入心理学这个领域，就是像你。
我现在是一直在是那个灵，我们是在灵性，我是一直在灵性圈。身心灵是心理，身心灵我身上都学过，我刚开始是从学身体入手，自然疗法、无上疗法。这些然后我又学的心理学
那里确实有什么帮助很神奇的还能关到前世让他们每个人看的境界不一样、
哎、呦
我这次专门去
别在心中心里弄这些吧朋友别在心中心里弄这些吧
不弄这个他那里面就是我说他那个里面就是
有用一下子就曲解了是佛法他认为这是佛法，
但他们还打着佛法旗号，
对，
他那意思啥意思？就是用那种很浅显的方法去引导他们。我知道他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用浅显的办法引导他们。
两步，一个是从信，就是信仰嘛。刚才说聚爱持长啊，这些，一个就是实干。我现在不知道，我现在
过来找我是因为我给他们的那个方法就是比较落地的。
你这个呀，你这一块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冲知识分子的特点而
已。
你就告诉他修3个月六字明可以开智慧，要么你试
开开智慧，
我们可以试验的，这个是。
他有一部分是
修3个月，看看您的智慧会不会跟以前一样的一样，对比一下，你可以试试。如果是确实有进步，那就可以给他说心中心法了。如果是没有进步就算了，那就说这个法不适合你。可以试试六字，但是修六字明是按照我们传的一轨修，得按照那个一轨修，那是啊，接应持咒打坐这种修。
刚才都说少了啊。李华说一滴水那个心经绝饮就是这样的，就这样的人的需求都上千本以上了，
因为我们的课
还没用，
一次课就有一两千人、一次上课就有一两千人，大
概
有一两千人
就学心经绝饮
的不同、
啊、对，
其实好多个群体，像他们是身心灵的，还有搞传统文化的，还有搞医学的，对医学很感兴趣，还有什么禅修的、瑜伽的，
对，
还有那个叫什么啊、那个什么是香道、茶道、琴道，太多了。其实他们都可以入进来，但
是
他终极的追求，他其实还是要追他这个心，对不对？追到最后，他真的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佛法给他一
条路。他其实就没有出路，没有指出一条路，
对，他找不到路，
叫活在当下，就是活在当下，就这、是、四个字，
当下而已，
就是当下，没有其他。他不管你
死了，就花那么多钱买了这个，
就是你就
当下
学了这个，就没有，
就是
你了嘛。你进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你走来走去，觉得你没有路可以走，就是活在当下，就这没有。
当下我就是痛苦。我就痛苦
解决痛苦的时候，他这个环境让你不痛苦，
那是转
是展示别人，
那是那个痛苦。
不说你六道轮回都没有了吗？现在又有。
大家把心中话说出来，在那个转那。
还有家庭教育，师傅真的这个，太多。现在社会问题很严重。
现在
说，
比如
说我接触的一些，是
他们做的
一个
那个心理的教育。
然后我们去这个民国，咱说这个服务呢，也是蛮少的。现在就是我们解决不了，孩子很多孩子是不觉得，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孩子特别多，而且孩子的压力也特别大，而且孩子比如说有些孩子跟我沟通交流，他们也是很苦闷的，因为他们有些想法，有些东西他家长是完全不能契合的。
怎么运？
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喜欢动漫。他喜欢小说，他其实很有创造，但是家长肯定有些问题，他跟不上孩子的需要，包括这社会的这种很大的这种问题，就现在孩子的问题特别多。
是的，是的，我补充一下，就是我前段时间开家长会哈、我们那个就是学校的校长，他说的现在普查20%就全国23%的孩子都是有心理问题。13%的孩子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家庭教育出来就
也就
最大的问题了。现在
就小孩出了一批精神病，
对，
就是现在是小学基本上每
他其实在于家长，孩子的问题根源在家长。
但是我去精神病院好多次，因为我学心理学的时候就专门跑这个精神病院，很多家里的孩子很小，只有2-3岁、3-4岁，就是自闭的孩子，根本就是家长也很痛苦。当然有一些是那种大学的家长，到最后都就是爸爸和妈妈都分开，只有妈妈一个人，就是很害怕很担心别人知道，就是有很大的一些群体哈、他就是一到点儿，就是说像这种精神病发的时候，就春天草刚发芽的时候，然后就有一批人就会去住院，然后其实就是精神感冒一样，在西医上这样，它只是就是说，有一种多巴胺，就是一个神经递质，然后呢，一个是多动呢，就是这个神经就是这个神经递质，就多巴胺它就多了嘛，它复制它没有办法自己控制，然后像孩子就是嘴会动，眼睛会斜，鼻子也会不停的动，然后老师就训他说你这个孩子怎么回事，然后上课就会下课一下来跑。是让他没有办法自己控制的，然后一用药立马就控制住了，就是把他那个多巴胺给他、那个给他抑制住，然后那个另外呢就是抑郁的孩子呢，实际上就是多巴胺太少了，他不给他控制了，然后呢他又太少，生成太少的时候呢，他就会很难受，他没有生的欲望，就我见了很多有大人也有孩子，他们很痛苦，他们没有办法
多了就够，不多就不够，
是的，就是跑门诊的很多小女孩就一点点大，她都不说话，跟外人也不接触，有一批这样的
好多，真的
多。我能把这些东西、这些事儿，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佛法，凡事。
对，其实，在国外，他也只是说有一个心理干预， 然后呢，另外就是什么咨询啊，什么什么什么，但是都没有办法再跟上去解决问题。多少？对对对，是。对，我之前还调研过，这个群体非常大，很多人在，特别有一些家庭的支柱，就是一些男士，可能在30到40几岁，家人都不知道，然后晚上就很痛苦。因为我有同学也学心理学的，他是电台的主持人，因为晚上12点有个人打电话，他说他就想从楼上跳下去，因为家人都不知道。他这种认知吧，就是说他觉得别人知道了就以为他是精神病，他不想扣上这个帽子。其实都是单位在职场上工作的，其实很简单也能解决，但是他们也找不着这个例子。
他只要愿意打坐的。
对，但是对知道的人并不知道的人并不多，他不会
说。
说
你们不认识的话，你们在影响。
啊，对，是。
我觉得解决办法就是你先别，只要能打坐的，我觉得就能解决。
对对对，是。对，
就半个小时开始。
对对对，六十年就可以解决这个。
六十年可你可以打一段时间，
还不
对比一下嘛，跟那个打坐以前打坐以后自己对比一下就会知道。
是，
他有效的这个方法，自己证明有效，他会坚持下去。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
打个半个小时都是无量福报。
实际上坚持半个小时也挺简单的，
一天
他做不下去，
那就需要你们的引导。
对对，所以我现在在手术室里面，有时候熬夜吧，做手术就有的时候熬夜通宵，到可能一下就24个小时熬下来。那有的就是他们有时候会问，因为我之前的时候可能熬夜熬到12点要吐一下，然后再回来。在那个，要不然这会身体吃不消。但是自从修心天心以后，我觉得我身体变化特别大，就觉得我熬24小时，我觉得很轻松就能过来。因为虽然2个小时，也觉得自己好像很大的这种力气了。然后他们也好多人就问说你，哎，你这身体好像，也不用倒个班啥的，一下子就可以一下可以撑下来。我说我现在在打坐，对，一点一点。确实是，医院里有很多人，确实他们虽然是在办事故事，他们也很忙。
是。他说心经绝引怎么修？心经绝引是一本书，你那俩字，那个绝韵那俩字打的也不是心经绝引，
提手旁那个绝，隐秘的隐，隐藏的隐。
哎，对，心经绝引是这么打。
这是一本书，
这是一本书，不是怎么修，而是怎么读。
都是对《心经》的注释。
《心经卷》卷是一本什么书啊？《心经》的经解。
对，
就是那个我们说的260个字那个心经，那个经的经解。
不是个方法，你要修就选六字临心中心。我肯定都不知道。
不说那个。就是那个觉海慈航，
哦，
就现在出任是佛教的。
对对对，一开始看看觉海慈航，就是
佛教是
怎么有一个基本认识。
对，
一个
入门的书是讲
这个佛学常识问答，赵普老写的那个，
嗯，
觉海慈航就这一类。嗯，
徐老还有一本学佛是怎么回事？
你们僧侣都可以准备一部分，
也是入门，
有需求了就可以接一部。是因为病号最相信的时候医生啊，他们没办法。
以前走的能进来也信了，研究进来的。
准备点那个觉海慈航啊，佛教常识问答呀，道不老写的，佛教学生最早的
知识书
啊，
佛教的基础知识书。
对
对
对
对，
学佛是怎么回事啊？你刚说
金
打多入门，
金和真大一嘛，
就是你遇到这个问题很普遍了，现在正在
啊，也不错，也聊完资源也不错，
先弄一个网络上，
对对对，
先
把那个
网络
上，
用网络能传给
人，
先弄个电子版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他比较痛苦，他就想怎么样去。
让人家把那个痛苦拿下来，
让他拿下来，或者告诉他怎么样减少。
这就是众生。
现在大家特别急需。
实际上，要是用减少痛苦这个作为就是考察目标，那你就修三个月六个月，
就这样
看看你能不能减轻。 要讲
这个，他真的用了，
真的，真的有限。
六字兵那个法本上面写的有一条，那几条它的功用写的非常细。
后边写。
你们看一下。
六大功用。
它里面讲的非常细。
降魔。
解决什么问题？
不障。
对。
叠定。
术士那个术士那种魔液是吧？他不管。
还有一共六种，六种。
那所有这些。
当然，我们洛阳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以前可能这个修行外
道，
他一修六字明，整个世上那些外道全走，特别明显，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嗯，应该相信每个人都是外道，
对，
你都没有正道的时候，不是都是外道。
对，是佛外道，在佛教里，他当然是外道，是佛外道。
正好啊。他一修行对他有好处，对后头那个也有好处。
对，他自己认为他自己信佛的，像我们好像啥都不懂啊，你也不会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牵了一个得法的问题，你必须得学好修好，自己本身受益，
传递的是真正的佛教，
对对
对对有个好的表法。你自己修了半天，修了半天，自己没有受益，各位一看，哎呀，你这看你这么修这么学，你也没受益。
那不受益的就是都没有入门。
还有一个问题，
邱老师，
老师好，六字明心中心是六字大明咒吗？
是六字明，但是得按照心中心传的那个一轨去。
不是六字明，是不
是
心中心？
六字明当然不是心中心法，就是六字大明咒啊。六字大明咒，你得按照心中心法传的那个一轨去修，打坐修的，打结印持咒。打过去。
六字大明咒是有一个咒语叫嗡嘛呢呗咪哄，这个咒语
是这六字大明咒，但是它是打坐结印。
对，它有具体的修法，每天至少半个小时，按照这个修法去做，然后肯定是学令随黄花手，半小时就见效，但是得坚持三五天，
坐不住，
坐不住，那他是烦恼。太乱了，
那就要坚持做，
真是
有坚持力也能解决问题。要没有坚持力，那还说啥呀、啊？那就是修不成了，那就算那别的还有。
前两天他是刚一修心那个六字明的时候，他不会烦躁的，而是翻总值的时候他会体验到烦躁。他有一个
啊，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好，心中心法我做了500多座，因为条件不允许停下来。
用。
这总是要找点原因停下来，其实不见得是条件。实际上啊，凡是这个修停下来的，都是一个原因，就是信力不足。对于这个法的相信，就是相信的力度不够了。他现在说话了，停下来了，已经过了几天，过他停下来已经过了几天，那个时候信力又恢复了。要是信力不恢复，他就不说话了，停了就停了。现在呢，要停了。知道了，后悔了，也晚了，也停下来了。他在这么说话，这都一般都是心理不足，但是他自己说不是，他可以找出具体的理由。因为什么呢？人人都不会承认自己信心不足啊。其实我们人人信心都不足，可不知道自己不足。
是，
只是信和疑有个比例，你信的比例大，我们就能一直坚持下去；要是那个比例小了，就可能会停，
会打败。
过几天又大了，信心又大了，哟，停了，这时候说出来了，晚了，过了。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就是用信心战胜疑心，才能坚持到底。都有两个心在斗，信心疑心都有。不要说是信佛修行的人是两个心，就那不信佛的也是两个心，他并不是完全怀疑，他也有信那一部分，但是那一部分小，比例小，他就成了不信佛的了。那小，他并不是绝对不信，也是个比例问题，这个信心跟疑心比例问题。加持是有用的，但主要不能靠加持，加持不是没有用，你指望加持是可以这么说，是靠不住的，别指望加持，得指望你自己的毅力，指望不指望加持，指望坚持，靠你的毅力坚持，加持靠不住的。不是没有这个力量，有靠不住的。
他不是想修心中心吗？你不是想？
四爷猪八，
我们都快都听到了。四爷猪八，
四爷猪八，他说的是农历的四爷猪八。我不知道现在农历多少了。
今年初六。
谢谢初六，初六了后天
还有一天的机会，他可以犹疑的。四月是吧？他就跟我说他要上新明星。
十方师兄，他说身边道友修心中心十多年，非常精进。近日他爱人竟重症了，请老师给他开示，他应该做些什么？周平啊，这个跟平民
都
在
高
知
识点上，说这了，
他就是在坚持照顾他爱人的情况下，他自己不断做，对他爱人那个病，
他都修十多年了，
也有好处，
郑老师。他可能修十多年的问题，
那个修晚千座可以不打坐了。这个他修十多年还在修，我不知道是不是不得隔日不休，他是不是经常隔日不休，我不清楚。实际上一千座内不得隔日不休，这一个要不然会有多大力量。
现在就是说这个师兄是修了心中心十多年，但是他的爱人病了，现在重症了，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帮到他爱人，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十方师兄您是这个意思吗？你要不要开麦？
他问的是走什么路线，其实这跟路线
没
有关系，没
有那个线，
管这路线没
也没那个路。
铁老师好。
您好。
那个我说的意思是啥呢，我这个身边的道友吧，修心中心法十多年，非常精进哈，他爱人就是现在在重症里呢。我刚才听到老师的开示说的走，有一个前面最早的开示说的有个走平民路线，有一个走高知路线，我觉得这个对我就有一种启发。因为现在在这个情况下有很多师兄就给他出主意嘛，说的放生啊，那个读经啊，给他爱人回向。但我现在就是有个啥感觉呢，那咱们修老人也在说过，说的人修行的时候，在验证的时候，说的在大喜大悲的时候才是验证你的修行的境界成果。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咱也不能说修就是说的放生啊读经不好使，这个咱不否定哈。但是我说对于他来修这么多年了，在这个境界考验的时候，他应该以什么心态应对？说齐老师给他一个鼓励，给他一个肯定，还是让他信心足点？说的在这个
你感觉那个放什么什么是可以不必进行，没有这个感觉？你不是感觉他可以不必放生，有这个感觉吗？我说话你听见的哈，是不是我这
不否定这个？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的想法，咱们交换一下。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在他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说的，
师兄没听懂师傅的话，师傅问您了。
我说你呀、啊，你的认为是不是不必做放生这样的事？你是有这样的认识吗？
我有点这个认识，就觉得
我就为什么直接问你？我就说在这个问题，你不要影响他。就是说不管他，你说走什么路线，你说这个不管他走什么路线，放生你还是有必要的。就算我们走另外一条路线，放生也是有必要的，并不是冲突，并不冲突，你别认为是冲突的。那边放生，这边不影响，还走别的，不影响这个事的。另外咱这样，咱就不说什么路线，说这就多余了。目的在于什么呀？在于好像你这个目的是治病。原本我对治病并不了解太多，但是就是原则上说说吧。那边放生也是有必要的，也要去做。你这边你像这个打坐回向，或者是治病的药在那手印里放着，就是加持那个药啊什么，像这些也要做。凡是你所知道的方法，都用加起来，并不。冲突，好吧。
L 空齐上。
啊
，L 空齐上。
啊，好好，你说的对。对
六字明心中心是六字明六字大明咒吗？他怎么会有这种？
我们说的六字明，就是六字大明咒，就是那个就是你说六字。我们说的心中心是另外一个六个手印一个咒，六字明和心中心是两个不同的修法。六字明啊，有个什么方便啊？灌顶以前可以修，不灌顶都可以修。这个心中心法不灌顶是不告诉你的，不告诉六个手印怎么接，就那一个咒语怎么念，不告诉你。灌顶才可以知道你是心中心法。 六字明就是不灌顶都可以修的，也就是修六字明那个一轨打坐一轨是公开的。
他是五百座断坐了，
哎，
这个五百座修了五百座，把六字明和心中心都没弄明白，难怪他会断坐呀。
哎，对不起。
这个太让人不能理解了，我感觉可能是有误解了。
八样情况都有
啊。
啊，金平说的灌顶了，哦，灌顶就可以修心中心法了。
啊，应该说那个修那个六字明三个月，如果他愿意修的话，烦恼也能断一点。
不是让他自己对比吗？修一段时间对比对比，看他烦恼怎么样，会有没有变化？
就是这三个月里面，他是必须两个小时是这样弄，到时候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都可以，就用两个小时。当然多做了当然好啊，不限制多做，要是少于半个小时也太少了，这个半个小时并不难啊，半个小时坚持。
齐老师，魏老师好。就是我前几年遇到过的问题，然后就是有些不懂嘛，就打不下去了。我今天鼓着胆子我问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打坐的时候，就是他们身上就是说比如说身体化空了嘛，然后就有那种那个进出的那种感，比如说出去了，然后又进于回来了，然后我不知道这种修行的境界算什么，就是以后怎么修就不知道了。
上
就有进出那种感觉，出进的感觉啊。
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并没有出去，只是你的错觉。也有一种情况，可能你真的离体了，离开你的身体了。如果是真的离开你的身体，你可以看见你正在打坐的。你可以看你的身体对面看，你可以对面面对你自己可以看的，这种情况并不多，大多数都是感觉出去了，其实没有，大多是就是一种错觉，大多是错觉。即使是真出去，也不必害怕，你不要到任何地方去，别跑远，别跑出去，就是还回去，没有问题的，不会出啥问题的，也不是因为能出去，他就有什么神奇的结果，这样不要去体验啊，或者是追求那神奇的结果，也不要因为能出去考虑会有不好的后果，都没有，好的坏的都没有，别理会这些事儿了，这些事情啊与明心见性不相干，就是外道修行不信佛法的气功师打坐也可能出现这种现象，这是打坐出现的现象，是有可能的，不要理睬这些事，就是别远离你的身体，不要远离你的身体，要回去吧，不在意这个事。其实啊，真出去的很少，大多都是错觉，错误的感觉。
那但是他这个是中央电视台，然后中央电视台然后都播了，然后我看到的现象他都播了，对吧？
中央电视台播啥？我没注意到播啥了。我不知道
啊，就是我看到那个记忆现象啊，然后中央电视台然后都最后新闻就播了嘛，给我看到的一样。我的意思这个不是明心见性是吧？那明心见性到底
不相干，差太远了，不是一条路，走的都不是一条路，方向都不一致，还什么见性啊？
那到底我打坐的话到底什么叫明心见性啊？所以说不懂
这个到底什么叫明心见性，太容易知道了。原来老人不专门有一本略论明心见性吗？说的太清楚了，你可能
不是他不是聊聊灵芝吗？那什么怎么是不是那个？
不是你没看吧？略论明心见性。
哦。
你就听人说个聊聊灵芝，你就在这聊聊灵芝了。
哦。
你没看见老人的开示啊？没看见吧？以老人所说的为主。你不回答我的问题。
看了没？
但我说你
没
看吧？
看明白
你不回答我的问题。
啊
对对啊，你这样就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说看了没看明白，再看、多看，就能看明白，也不用找别人解释，就能看明白。
所以说就不懂，打着打着就不想打了，就觉得不知道到底怎么才是对的。
你说的是打坐，我说的是看书啊，咱俩说的不一回事啊。
就是我就说看书啊，我知道，我就说就是就因为不懂嘛，打着打着就没有。
这不你又说打着打着，我说的是看书啊。
我知道。
你说不懂，你说的不懂，你说的也是看书。我不就是说了吗？一遍能看懂吗？多看就懂了。 再加上还有一个办法，你把不懂的地方拿过来，咱们在这儿讨论。但是你不能说笼统的说，你给我讲讲，这不行。你哪儿不懂，你自己先说清楚，把你不懂的事说清楚，然后我再跟你讨论，好吧？
嗯，好，谢谢齐老师。好，我下来好好看书。
啊，好不好？对呀，对，应该好好看。
嗯，好，感恩齐老师，辛苦了。
不是要打坐，而是要看书。以后再说打坐的。
好，感恩齐老师，先看明白了。
对呀、啊、对呀、啊，
不懂了再问，
不
懂了再问，就是不懂的话打就打，打坐就是说好
像是没有。解决不懂的问题了吗？看书不是要解决不懂的问题了吗？
嗯、
并且是老人的书。
哦，对对，好，嗯，好，感恩齐老师。
只修六字名言可以，你知道啊？你这个话我这么理解。不修心灯进法也可以，我这么理解不行吗？你说只修六字名也可以，所以这个话是不能说的。为什么呢？贬低了心中心法，你这个说话。六字名虽然不是心中心法的前行，心中心法没有前行和加行，但你不能说只修六字名也可以，不能这么说。这么说贬低心中心法了。
齐老师，我能再问个问题吗？
好、
齐老师你好，我这个就是我就是身体不太好嘛，然后那个还有这个我想我不是念我第二我念了那个六字大明咒嘛，然后一年多了嘛，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念阿弥陀佛打坐睡。
身体状况有没有改善呢？你这一年多、
啊、
你这一年多六字明修了一年多六字明，你的身体状况有没有改善呢？
啊不，那我改善是改善，就是会员
他有没有改善呢？这一年多了，
就是我感到就是可能是感到就是平常可能休息太多，演了就感到有点累。
啊，不是不你说这个不是我问的，左达飞所问，你不是说身体状
况、啊、我知道你说身体会好吧？肯定会好，
不是以后肯定会好，你不都已经修了一年多了吗？
啊，我说
跟你一年以前比，现在的身体跟你一年以前那个身体比，有没有好的向好的方面转化？
啊，那会向好的这方面转化了。
它不是会，是现在已经转化的，有没有？
啊，已经转化了，已经转化了。
对呀、啊、对、
啊，
这才是明确、
啊。
为什么不说明确呢？说明确
啊。
应该这就是说修六字明是有效的。你
对
你的修行证明是你来证明，你的修行证明修六字明对身体健康是有效的。
哦，那齐老师，我就问一下，我是现在是念阿弥陀佛，还打坐，还是念嗡嘛呢叭哄啊？都是一样不？哦、
你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吗？
啊、
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念两个哪个都可以，都能往生极乐世界。
哦、
但是一般上、一般就是一般的理解是应该念阿弥陀佛，但是你就是念六字名、只要你发愿，那在你的愿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就能往生。
嗯。都可以是吧？
啊不，我们说的都可以，得先制定目标。目标在哪儿都可以啊。目标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像你只说了念佛、念咒，没说往生的事。你的目标不是往生吗？
我就是往生。
你就是往生的，念什么？实际上念啥都可以，但一般直接理解是念佛的啊。
念佛的名号是吧？
这不是针对往生这个目标说的吗？我们不是说话有前提，就这个意思吗？
嗯，
好吧。
嗯，那我要是念阿弥陀佛的话、那个手印是接什么手印啊？
哦，你说打坐呀？
啊、
嗯，你打坐修六字明也能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你修六字明也可以，嗯、要说打坐修六字明也可以
啊。
嗯。
好，
刚才我们说的，我说的不包括打坐这个部
分。嗯，我说人家如果说打坐的话，你接什么手印？阿弥陀佛，你阿弥陀佛。
啊、六字明手印你知道吧？
知道。
啊，那大莲花印嘛，你知道
啊？
啊、嗯，这不就是、嗯、你说打坐是打坐念佛吗？
啊，我说
打坐念佛
呢，
关手印嘛，人也有开示、啊，并且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它不是一种可以，好几个都可以。
嗯。啊，念阿弥陀佛就不用带那个，不用带那个啥了吧？
你说的是黄符盖手、
嗯？啊，对对，不用带盖那个黄符的。
啊，要是念佛这个结印，不 那你没法干，他都不在胸前呢，那个手印在你腿上搁着，你再搁上个黄布是个啥样的？
是啊，
所以那个就不说干手的事了。
嗯，念佛就不用了是吧？
断作后还能再做，当然能再做，不用再断的。对我这个问题啊，以前我就弄错过一回，就是问他，我这个要断作了，我再重新打坐要不要灌顶？我即刻就来，不用灌顶，行了。我忽略了一个事，他问他的灌顶老师，又去问他的灌顶老师说用再灌顶。我忽略了啥了？我没问他你是不是在我这灌顶，光问这个了，太马虎了。你看这个事，我就说在我这灌顶的，你问我，我就说不用再灌顶。要是别的老师要求你去灌顶，这就跟我这没有关系了，你可以按他说的办，好吧。并不是一定的，在我这是不用的。要别的老师灌顶，有答复的需要的，有这个答复。
信耶稣，
这我的信耶稣，临终的时候可以念中药救度吗？是这样，你只管念你的，他这个信耶稣的，他可能要度他升天，他们可能有他们的因果。你说他能不能升天？当然也可能升天。我们不能说那个效果不能，我们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不了解，他就可能升天。那么你救度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升净土，他到底要升天呢还是升净土，就看是听谁的了。听他道友的他就升天了，听你的就升净土了。那你到时候你该做你的你就做你的，这样说，谁该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愿意听谁的听谁的，好不好？这样好。你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他不听你的，你就没办法。我不知道，或者是有这个办法，我不知道，或者是根本就没这个办法。我不知道有，我没听到过有这种办法，能强制别人就什么法，我没听到过。都是什么呢？该说的你就得说，听不听在他，都是真的。说不说在你，听不听在他，都是真的。你说接到你身边就，你们现在不在一块生活。现在把他接来以后，我觉得是他的愿望，你的愿望呢？就是你身边还有别的人吗？有人障碍你把他接过来吗？这都是问题。
肯定很高兴。
要假如你能把他接到你身边生活，你本人岂不是功德无量？你是大孝子啊！
不大听他的。
你就说你接他来，他不来，你住到他那，他会撵你走吗？
撵我走。
他不讲你走，你住他那也行。
因为一开始，我进去先，我就觉得我先我是不信的，因为那个我也
先
妈
不信佛，
完了还我俩就很僵，但是我妹妹就不跟他杠，我就好跟他杠。我说你这个我都不信，所以现在我就感觉晕到我。
不是他信那个大仙说的话，跟他本人也是大仙，这不是一回事。他本人没有这个能力吧？比方说他会预测啥事，他会跟人治病，他本人有没有？你们信，但是他对别人他有这个能力。
那有点，
那就是他本人就是个大仙，这他妈的。
我感觉太
信，
但是
啊，一般大仙都是说自己是信佛的，他都不这么说。
对，
有
的那个观世音菩萨话，
对，他都说他自己信佛的。那个信佛，那就是说大仙的本分，他都说他信佛，其实他信的不是
佛的教义，他一点都不懂，
他不懂
佛教教义，
他直接那啥都没，
他都是仙儿的那一套，
那你那这个，我觉得你就是搬到他身边，他不听你，他不是光有他个人的，他可能还有他的信众，
还有
一群人围绕着他，就他的弟子，他有这些，就他的信众相信他那一套。他不收钱是一回事，他告诉人家那个结果还可能是准的。要假如不准吧，没人问他了，
没人找他
了。
这个不可能了，因为什么呢？你的力量我觉得没他大。他就是个大仙，他周围还有他的信众，你哪能说得动
他？
他
不会相信。你自己好好修。
我说你能注意到他一个事儿，他现在正在兴旺， 你就是注意他就是了。突然之间他不灵了，他自己的身体情况也非常转化，这个时候你到他身边照顾他，哎，别让他太痛苦。一般大学的下场都不会好。
他这种人会
哎，你去照顾他，别让他那么不好，这是你的功德无量。
嗯，就现在没有办法。
一般的大学周遭最后的时候都要离开他，一离开他啥本事没了，这个时候
对，我
自己
也是我
自己就陷入痛苦之中，一般下场不太好。哎，这个呢有你照顾他会好一些，你就注意他这个事儿，啥时候不行了，他说话不灵了，那个时候你赶快到他身边去照顾他。
对对，他得离开。
那你说他要是都是照顾的地方，我信咱们，我用什么咱们那个
不必让他信什么了，你能照顾他，不让他受那么多罪就行了。
可以，他临
当然
死了，
你不让他信什么，他会问你的，他非要信你这个不行，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不行了。到那时候有你，就是说你不必去主动跟他说，他会问你的。
他是说他死了以后，他能不能用佛教的方法？
是啊，你还用中阴之教都告诉你，因为到死了以后跟他活着的时候不同，活的时候他看见的神秘其实。是那一个附他体的给他显现的，这是真的。
嗯，
他死了以后，中阴界是真的。你跟他讲中阴，他就听你的，他都可以往生，都可以解脱了。
可以，
你死后再帮他。
一般那一些就是在他活的时候不信佛，不但不信佛，不信任何宗教，他认为是什么认为？人死了就是回归自然，人来源于自然，哪有什么因果呀，哪有什么轮回呀，他不信这个。死了你再去给他做中医，一般他都能听你的话，为什么呢？他自己证明他自己生前的见解是错误的。他自己死了，这不是没有断吗？没有是我回归大自然啥都没有，这不是我还在吗？你喊他来了，告诉他怎么回事，哟，你说的对。我活的时候我的认为是不对，你的认识对，我就听你的吧，他就生病了。这种人倒是容易听话，因为他知道生前他那想法是错误的，到这里。
对，
把你绝食。